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一章，爱琴海地区米诺斯人、麦西尼人和特洛伊人，约公元前1750年到前1100年。让我们从特洛伊城和特洛伊战争开始说起。由于据说是荷马创作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们在欧洲历史上十分有名。根据这两部史诗，这场战争由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引起，因为他诱拐了斯巴达国王莫涅拉俄斯的王后海伦。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武士阿卡琉斯对特洛伊的愤怒，奥德赛讲述的是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故乡伊萨基岛途中的冒险故事。我们知道这两部史诗的内容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在古代及以后，这些故事和后来对特洛伊战争的记忆十分重要。希腊人、罗马人和其他民族都从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事件中追根溯源，可以说它标志着欧洲历史的开端。在考察特洛伊战争对后来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时期。1822年，海因里希·谢里曼生于今天的德国北部，他起初接受的是古典教育，后来转去经商，通过从事各种商业冒险活动来赚钱，也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他后来声称，父亲用荷马史诗中的故事激励了他，在八岁时，他就立志有朝一日要对特洛伊遗址进行挖掘。这些说法可能是谢里曼为使自己更具传奇色彩而虚构的，不过在40岁左右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能够四处游历。1868年，46岁的谢里曼到了希腊和土耳其，次年他出版了《伊萨基、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距离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不远的西萨利克，这和当时盛行的认为特洛伊遗址位于珀纳尔巴舍附近的观点背道而驰。他的观点部分建立在英国考古学家弗兰克·卡尔福特的成果之上。在此前的五年里，卡尔福特一直在那里开展挖掘工作。谢里曼决定亲自动手。1871年，在卡尔福特的帮助下，他开始了后来让他声名远播的挖掘工作。谢里曼的挖掘方法很原始，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他一下子把九层全给挖了，包括最靠近底部的那一层。他认为这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即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城邦。他还被指控伪造证据，至少是在记录挖掘发现时很不严谨。但是在1875年，他就此出了一本书，即《特洛伊及其遗迹》，并且又几次回来继续从事挖掘。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他的挖掘工作和著作成功确立了西萨里克作为特洛伊遗址的地位。谢里曼还对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其他地点进行了挖掘。1876年，他去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麦西尼，即阿伽门农的故乡。他还去了位于希腊西北部的伊萨基岛，他认为奥德修斯的宫殿就在此处。虽然谢里曼的观点和证据有严重的缺陷，但是他做出了两项伟大的成就。首先是在年代方面，在19世纪早期，大部分西欧人认为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历史依据，只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 受过教育的人依然相信创世纪里的说法应当照字面意思理解。17世纪时，大主教厄谢尔认为创世的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他的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公元前5世纪之前爱琴海地区复杂社会的存在。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这种创世时间如此之晚的观点了。没有人类的过去世界被追溯到了无数个千年之前，现在已经证实智人大约出现于13万年之前，而我们更加遥远的祖先能人大约出现于250万年前。到了19世纪中期，地质学家认为世界的历史比这还要悠久很多。谢里曼确凿地表明爱琴海地区有一个重要的史前阶段，那是一个至少长达千年之久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定居点，有大规模遗迹，并且这些定居点之间有长距离的联系。谢里曼的第二个成就有更强的技术性，他意识到仅仅有遗迹并不足以确定这些新发现的时间段，而陶器不仅能够长期保留，而且不同时代的陶器会有不同的质地、形状和图案，因此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相对年代。按照相对年代排序的陶器至今依然是考古年代学的基础。另外一个影响了我们现在对早期爱琴海文明看法的伟大人物是阿瑟·埃文斯爵士，他对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遗址进行了挖掘。谢里曼受到了荷马史诗的驱动，而埃文斯则是为了寻找早期的书写形式。阿瑟·埃文斯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牛津大学获得近现代史专业学位之后，他到北欧和东欧广泛游历。1877年，他成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巴尔干记者。次年，他娶玛格丽特·弗里曼为妻，婚后在达尔马提亚沿海的拉古萨定居。1883年，他去了希腊，在那里遇到了谢里曼，了解到他在麦西尼几个遗址的挖掘工作。1884年，埃文斯成为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馆长。上任之初，他宣布自己的目标就是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古典时期之前，收集并展示更多种类的古代遗迹。1894年，埃文斯第一次到达克里特岛，在为阿什莫林博物馆收集刻有文字的石头和印章的过程中，他对爱琴海地区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兴趣。他拜访了克诺索斯遗址，向当地的克里特考古委员会提出他想买下这块土地，亲自进行挖掘，希望能够再次发现早期文字的新证据。克诺索斯有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早在1739年，英国旅行者理查德·波克克就已经看到为数不多的遗迹。1878年，来自附近城市伊拉克利翁的麦诺斯·卡罗·卡莱里诺斯再次挖了几条沟，认为这就是传说中古老的迷宫，即半人半牛怪弥诺陶洛斯的住处。后来这里被确认为宫殿的西翼。谢里曼也想在克诺索斯进行挖掘，他已经从克里特的土耳其当局获得挖掘许可，但是在经济赔偿的问题上却没能和土地所有人谈妥。使埃文斯无法开始在克诺索斯挖掘的则是克里特的政治局势。克里特人当时为争取独立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作战。1898年，土耳其人离开克里特岛，自治的克里特新政府成立。到了1900年初，埃文斯已经获得了克诺索斯遗址的挖掘许可，从3月23日开始启动挖掘工作。此时他已经从到手的文物中意识到史前克里特的文化和麦西尼文化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很大，甚至到了前者可称为非希腊文化的程度。于是他借用欧罗巴和宙斯的儿子 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名字，用它来指代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埃文斯在克诺索斯的发现证实了他的看法，被他称为米诺斯宫殿的华美建筑，色彩亮丽的壁画和陶器，刻有后来被称为线性文字壁的泥板，所有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从1900年到1905年，挖掘工作持续了五年之久，挖掘成果被发表在1921年至1936年出版的精美六卷本《米诺斯宫殿》中。现在要想批评埃文斯很容易，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的确犯了错误。关于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之间的关系，先是米诺斯文明在爱琴海地区占主导地位，后来迈锡尼文明在克里特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他永远不会接受的。在对克诺索斯遗址进行复建的过程中，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当然有些复建是必要的，尤其是他发现的是多层结构，要考虑到进一步挖掘和游客的安全。虽然如此，埃文斯依然是克里特史前考古的重要人物，既因为他的远见卓识，也因为他将自己的工作成果带入公众的视野。1941年，他误以为德国入侵者已经毁坏了克诺索斯遗址，伤心离世，而实际上，德国人对其精心保护。克诺索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在整个欧洲牢牢确立。克诺索斯和克里特的其他地方都属于所谓的第二宫殿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公元前1750年前后。本书就从这一时期开始讲起。在经历了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5世纪早期的长期繁荣之后，到了大约公元前1430年，克里特岛上的很多地方遭到武力破坏。在这一时期，最早的迈锡尼人从希腊本土来到克里特。如果将迈锡尼人的到来看作是对克里特的直接征服，未免过于简单化。新来者并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而是和米诺斯人精英进行融合与合作。在公元前1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14世纪，克诺索斯成为岛上的主要行政中心，希腊语成为新的行政用语。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的迈锡尼文明继续繁荣发展，到了公元前1100年，也就是本章所涵盖的最后阶段，在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上，宫殿式组织形式就不再发挥作用了，社会和政治都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在第二宫殿时期，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克诺索斯，但是到了公元前11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爱琴海地区分崩离析。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公元前1500年前后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宫殿文明的重要性。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宫殿国家位于一个广大区域的西部外围，那个区域里的近东国家实力强得多，也成熟得多。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近东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是南部的埃及王国。经过一段中间期，中王国被新王国所取代。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很稳定，和南部的努比亚之间有稳固的边界。在中间期，埃及受到外来的希克索斯人的统治。这一时期的埃及与外界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统治者对整个国家的控制非常弱。公元前1550年前后，希克索斯人被驱赶出去，新王国建立，埃及被重新统一，疆域南至努比亚，东北到巴勒斯坦附近，两地之间直线距离长达1200千米。此时近东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互相竞争的国家。在篡权的希克索斯王朝统治埃及的动荡时期里，小亚细亚中部和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公元前1590年前后开始，经过三代人的时间， 城市发展已经降到了1500年中的最低水平，人类社会被分解为不安全的小定居点，没有或者很少有更广泛的组织。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出现了三个相对稳定的主要国家。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喀西特人成功占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巴比伦尼亚，这个长寿的王朝统治这一区域长达400年。在上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公元前1400年，亚述王国已经形成。亚述本来是以阿述尔城为中心的一个小国，逐渐发展为近东的超级大国。亚述人侵犯其南部的喀西特王国，并向北部和西部大肆扩张。在其疆域最大时，南北距离长达700千米。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古老的赫梯王国东山再起，以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北部的巨大首都哈图萨为中心，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从公元前142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200年。在此期间，哈图萨城的面积扩大到180公顷，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城内有宫殿建筑群，还有专门的宗教区域，至少有30座神庙。赫梯统治者从这里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中部，到公元前1220年前后，他们已经支配了广大的区域，西到爱琴海沿岸，东部和亚述王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南部在巴勒斯坦和埃及接壤，东西和南北的距离皆有1000千米左右。在公元前第2000年的下半叶，赫梯帝国是近东地区的主要国家，和爱琴海地区有活跃的外交关系。在公元前第2000年的后半期，这些伟大的近东帝国拥有许多看似很现代的机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都是从中心进行统治的领土国家。埃及在过去的1500年一直是一个领土国家，但是在巴比伦和亚述，以前独立的城邦失去了自主权，成为疆域更广的新国家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赫梯王国更多是建立在附属王宫的忠诚之上，而不是靠对附庸城邦的大规模兼并。通过援引历史先例建构王朝谱系，占统治地位的王朝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些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相互间有广泛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例如，现存有350封信件的副本，记录着埃及法老阿肯纳顿与埃及之外的统治者之间的联系，这些就是所谓的亚马拿尼版书信，其中大部分是阿肯纳顿写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附庸国的信件，但还有大约40封是他和其他被视为地位平等的统治者之间的来往书信。这些大国王之间以兄弟相称，其中包括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统治者，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埃及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在必要时，外交事务还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缔结条约，以便精确而详细地阐明他们的边界。各国内部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国王是国家的主要象征，是一切事务的核心，人民需要服务于国王，向他提供捐税和劳役。在亚述王国，法律管控着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法律明确规定通奸的妻子及其情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从而建立起一个控制私人仇杀的公共框架。相较于这些近东的先进国家，爱琴海地区的麦西尼和米诺斯宫殿社会显得无足轻重。爱琴海地区包括南部的克里特岛，至少是直到沃罗斯的希腊本土以及爱琴海南部的一些岛屿。支配克里特岛的是一系列宫殿，至少有7个，埃文斯所挖掘的克诺索斯是其中最著名的。它和斐斯托斯的确是最大的两个宫殿， 但此外还有已知的或者是被认为存在过的10个宫殿。宫殿清单长短取决于定义宫殿的具体标准。克诺索斯遗址位于距离克里特岛北部海岸大约5000米的地方，在今天的伊拉克利翁东南部。在同一个地点，在这个公元前第2000年中期的宫殿之前，曾经有过其他的宫殿。在公元前第3000年，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定居点，其中包括一座很大的建筑，和后来的宫殿在同一条直线上。第一宫殿是一座大型的综合性宫殿，建于公元前1900年以后不久，但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被地震摧毁。第二宫殿建于公元前1700年前后，和第一宫殿基本上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是在公元前1430年前后同样被毁。这里常常被用作仪式活动的场所，男女皆可使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跳牛表演。对于宫殿来说，这一仪式非常重要。宫殿的大门在西北方向，门外是一个台阶式的结构，这里可能被用来迎接来客进入西庭。这里与宫殿的西立面正好相对，从这里有一系列过道通向中庭，过道的墙上是华美的壁画。中庭是一片很大的开放区域，用于举行仪式。这种庭院是所有克里特宫殿的典型特征。中庭外的前厅通往王座室，附近有一座由三部分组成的三重神殿和两个用柱子支撑起来的地下室。这些黑暗的小房间被认为有仪式上的意义。居住区域位于宫殿的东南部，这里设计巧妙，可以最大程度利用间接光线、气流和室内管道。遗址的发掘者埃文斯认为，男人居住的房间较大，称之为国王寝宫；女人居住的房间较小，称之为王后寝宫。从这些房间的现代名称中，可以看到埃文斯关于不同性别分开居住的假设，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居住区域是分开的。事实上，和中庭西边的房间一样，可能整个区域都是用来举行仪式的。宫殿中还有许多储藏室，里面有巨大的罐子，用来储存葡萄酒或橄榄油，还有一个作坊，用从希腊本土进口的食材制作豪华器皿。在第二宫殿时期，宫殿被许多彼此不相连的住宅所环绕。宫殿周围定居点的面积有大约67公顷，房子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但其中最宏伟的房子在建筑风格上借鉴了宫殿的很多特色。公元前第2000年中期，克里特岛上的十来个宫殿构成了一系列中心，覆盖了岛上大部分地区。它们有共同的建筑特色和类似的功能。尽管其他宫殿小于克诺索斯和菲斯托斯，但这些国家之间似乎是基本平等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商品交易，并且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地位在宫殿之下的是一系列从属的定居点，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模仿宫殿。古尔尼亚城的一座主要建筑一度将定居点广场的一部分纳入其中，仿佛是一个宫殿的中庭。岛上各处还有大量的别墅，这些独立的建筑物借鉴了宫殿的建筑风格。这些建筑没有宫殿那么复杂，连小型的中庭也没有，但是在石料加工和房间设计方面，它们与宫殿有着同样的风格。这些别墅和宫殿一起构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然而，这个体系并没有覆盖整个克里特岛，这些宫殿和别墅都集中在岛屿的中部和东部，沿北海岸向西一直延伸到干尼亚。岛屿的西部和西南部似乎处于宫殿式商品生产组织形式之外，现代斯法基亚地区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斯法基亚位于克里特岛的西南部，在干尼亚以南，从那里的建筑上很少能看出宫殿的影子。斯法基亚被白山与北部海岸隔断，在其西部和中部的定居点，无论是在规模方面还是在遗迹方面都不太突出。但在斯法基亚东部情况有所不同，这里有一片广阔的沿海平原 可以通过海岸和克里特中部的宫殿联系起来。这里的定居点规模更大，可以看到宫殿式建筑风格的特征。在希腊本土，宫殿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和克里特岛相比要晚不少。演进过程很漫长，从分散的球邦发展到更加中央集权的国家。人们对这里宫殿建筑的发展知之甚少，但在公元前1400年后不久，麦西尼、提林斯、皮洛斯和迪比斯就建起了宫殿。这些宫殿形成了统一的风格，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大相径庭。希腊本土保存最完好的宫殿遗迹在皮洛斯，这个宫殿面积不大，但结构很复杂。建于公元前14世纪的皮洛斯宫殿似乎模仿了米洛斯宫殿的建筑风格，但是留存下来的建于公元前1300年至前1200年之间的宫殿和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有很大的不同，其入口很复杂，可能一侧有一个卫兵室，另一侧有一个档案室，负责记录进出的货物。从那里，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庭院和前厅进入所谓的正厅。正厅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有四根圆柱环绕中间一个圆形的炉灶，上方有一个灯笼或天窗，有一个宝座靠在一面墙上。正厅是希腊本土宫殿的典型特征之一，麦西尼和提林斯的早期宫殿也有这样的大厅。正厅的墙上装饰有华丽的壁画，是举行仪式的主要场所。正厅的周围是食品储藏室和仓库，穿过庭院可以到达一间缩小版的正厅，与卧室的浴室相邻。公共宴会很可能在两个地方举行，上层人物的宴会地点在西南部建筑和主殿之间的开阔地带，在正厅外面，普通人的宴会则在宫殿前的开阔地带举行。麦西尼、提林斯和迪比斯的宫殿都建在平原上露出地面的岩石之上，周围是复杂的防御工事。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重要的设防城堡，比如米迪亚、阿辛纳和戈拉。在戈拉，露出地面的岩石四周是厚厚的城墙，用很大的石块筑成，被巨大的围墙围绕的区域面积大约有24公顷，那里有麦西尼最大的城堡。城堡中间还有一圈笔直的围墙，其内部面积为4公顷，一些建筑散布其间。